情到深处人孤独003第一篇认识无常第一章如实观察无常一切万物无常存者此事如来末后所说常阿含这世间的一切事物都不可能长留而不改变的。佛陀曾经这样宣说，这句话出自《长阿含经》。据说，这是佛陀临进入波涅盘时，给予弟子们的最后一次教诲。在佛遗教经中，也有着类似的记录。世间一切会移动和不会移动的法，都是会败坏的。有着不固定和不安稳的现象。作为众人导师的佛陀，也无可避免的，必须面对无常的现实。同时，更在他本身将要入灭去世之前的最后一刻，再一次强调这个事实。这使得那些企图依赖佛陀的庇佑而免于无常、免于生老病死的弟子们的美梦全部粉碎。正如前言所提到的，无常的现象恒常存在于这个世间，是你我都拥有的生活经验，也是一种简单的生活常识。但是为什么我们却茫无所觉，并且从来不曾对无常的变化有所警惕呢？这都是由于我们总在一厢情愿地认为变化不会这么快发生，或者盲目地迷信有某种超能的神秘力量可以留住一切我们所贪爱的事物。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从来都不曾正视我们所面对的世间和存在其中的种种现象。因此，在这一章里，我们将会对无常的现象做一番真实的观察。我们的身体将会衰老，将会染患种种疾病，在受到刀砍火烫时会受伤，会痛楚。随着身体机能的衰退，而终将渐渐步入死亡。在这之后，尸体将被埋进土里，就像是一块木头那样，再也不会说话，不会看东西，不会移动，全身冰冷而僵硬，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了。最后，尸体还会腐化朽烂，成为一堆泥土。从上面的说明中，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并没有可以使自己的身体永远不会变化的控制能力。而事实上，这种情况不仅是在死后才这样，即使在活着时，我们也必须面对这种无常变异。从出生到成人，这种长大的过程并不是我们想要便可以做到的。身体的茁壮成长必须依靠营养的补给、水分、运动等许多条件。唯有当所需的条件都具足时，长大才会变成事实。随着这些条件的不同，每个人的成长情况也会有所不同，例如营养不良。我们的身体是由头发、毫毛、指甲、牙齿、皮肉、筋骨、骨髓、五脏、肠胃、肋末、痰脓、血汗、脂肪、尿液等等器官和分泌液所组合而成。另外，我们还需要食物燃烧产生的热能和吸入足够的氧气，归纳起来，组合成一具躯体的元素，不外下列四种：一、固体， 二、水分。三、温度。热能。四、气体。这四种元素在佛学的专门术语中叫四大。就是这四大元素的和合在维持着人体的存在。当这四大元素的和合处在一种适当的情况中时，我们的身体就很健康。一旦四大失去调和，人就会生病。四大过度的失调将会使病势加重，甚至最终将导致死亡。人一死，四大元素也就随着分解散灭了。温暖的躯体失去了温度，火大散灭了，血液、尿液和唾涎等各种分泌液将凝结而不再流动，水大干了，风大也将随着呼吸的停止而消散得毫无踪影。剩下那由筋骨和皮肉等所组成的地大也将腐化而磨灭。由于四大的消散，人的精神作用失去了依持，也就随之而消失。从中我们将可发现，人的身体是由种种元素所组合成的，一旦少了其中一个条件，人也不再称其为人了。你可以想象一个没有地大、筋骨皮肉的人吗？或者一个完全没有温度的人？一个少了某部分地大的人，我们称其为有所残缺的人。一个体温过高或过低的人，必定是个有病的人。至于完全失去其中一个元素的人，则必是一个死人了。因此，我们也就可以这么说，身体的无常现象是出于各种条件、元素的增减、组合或消散所造成的。类似的情况是否也同样发生在我们的精神作用上呢？我们的情绪、记忆和意志是否一成不变，或者也是无常而不会永久保持不变的呢？喜怒哀乐。人的情绪是起伏而多变的，当所处的环境或所接触的人符合己意时，我们的心情也就显得十分愉悦畅快。一旦遇到的人事都和自己的心意背道而驰时，我们就会觉得愤怒、不满或者难过、失望。究竟我们的喜怒哀乐是如何产生的？情绪起伏不定的无常现象又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所谓情绪，就是身体感官和外界的事物接触到而激发起的种种感觉，也就是感受。我们通过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和大脑来和外界产生联系，接受种种事物的刺激，从而引发好的感受、不好的感受和无好无不好的感受。当眼睛接触到色彩或光线时，便产生视觉；耳朵和声音接触时，产生的是听觉；鼻子接触种种气息，则产生嗅觉；舌头接触味道，产生味觉；身体、皮肤接触外界而产生触觉；大脑、心通过感官接受外界的种种刺激而产生思想、记忆等心理作用。感官和外界的接触并非一成不变的，随着方向、对象和环境的不同，我们所接受的刺激也有所不同，产生的感觉也就随之而转变了。这种变异的现象就是无常。所以说，人的感受和情绪也是无常的。当眼睛接触到令我们感到舒服或愉快的色彩或光线时，我们会说这是美丽的、漂亮的、 当某些色彩或光线让我们产生不好的感觉时，我们则会说，这是难看而丑陋的。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耳朵、鼻子、舌头和身体与外界的接触上。感官不停地给我们的心输送不同的资料，因而产生喜欢、讨厌和无所谓等不同的情绪。我们喜欢美好的感受，厌恶甚至憎恨不好的感受。对于不好不坏的感受，则迷迷糊糊，不知道是该吸引或该排斥。当美好的感受消失时，一种新的感受又产生了。我们会觉得若有所失。这种若有所失的感受使我们产生了悲伤的情绪。原先的美好感受被失去这种不好的感受所替代。而当我们失而复得，或者又接触到一个新的美好的事物时，同样的程序将循环一次。这就是喜怒哀乐的真相。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的话，不难发现，这种感受的循环一直不停地在我们的身上发生着，只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当一个人的喜怒哀乐循环变换得太过频繁时，我们便说这个人很情绪化。事实上，我们之中又有哪一个人不是情绪化的呢？我们都被情绪所支配控制，被他牵着鼻子走。只是有些人情绪的变化没有那么频繁，感觉上好像是不情绪化的。在生活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笑话。某个年轻男子在路上看到一个漂亮的少女，于是他的眼光被吸引过去了，他的视线就这样不由自主地逗留在少女的身上，不舍得移开，以致到最后整个人掉进路旁的水沟里去了。这似乎只是一个无聊的笑话，但真实的情形却是，这个笑话几乎每天都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当我们接触到美好的事物而产生愉悦的感受时，我们总会对这美好的感受不停地追逐下去，渴望它能够一直延续下去，以致最后掉入了烦恼的沟渠里。从以前到未来，佛陀曾经以一只猴子来形容人心的善变。我们的心意就像一只在树林里跳来跳去的猴子一样，一下子抓住这棵树枝，一眨眼又抓住另一根树枝，跳到别棵树上去了。我们的念头不就是这样吗？这会想着，今天早餐面包所涂的果酱还蛮好吃的嘞。一会儿却又想着，明天要和朋友一块去看戏，哎呀，多请多几那三颗后嘞。再过一阵子，我们可能又坐在那儿发着，如果我有100万的白日梦了。人们总是生活在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幻想中，一方面思念着已经成为往事的种种过去，一方面却又担忧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总是说，哎呀，如果当时，或者早知道的话，我就，再不然就是，万一，哎呀，该怎么办？年纪大的人喜欢想当年，年轻的人却忧虑将来，一颗心就这样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来回徘徊，以致蹉跎了光阴，却从来没有珍惜过任何一个可以被创造可能的现在。其实，时间就像一道河流，如果 你不能配合流动的水势，掌握每一个动点的话，那么你就很快的会被时间的洪流所淹没了。从以前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时间是一串连续不断的流动。现在曾经是以前的未来，而未来也终将成为现在，随着再成为过去。我们将时间划分为三个时势：过去、现在、未来。如果以年份来作为单位的话，就是去年、今年、明年；以月为单位的话，那就是上个月、这个月和下个月。如果我们不断把时间的单位缩小的话，我们将会发现，时间其实是从来都不会固定在某一个点上的，它只是在不断的流过去，流过去。事实上，时间的定义只是生灭、生灭、生灭的连续循环，不是吗？如果说一个人有70岁的寿命，也就是说他拥有70年的时间。在这里，时间只是一个单位，用来测量生与死之间的差距。我们以日出、生、出现和日落、灭、消失的生灭过程来名为一个白天。这也就再一次说明了时间只是一个假设，用来标志一个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对无常现象做一番测量。所以过去这个时势所标志的都是一些已经灭了、消失了的事物，而未来却是尚未生的、出现的事物。不管是已经消失的或是尚未发生的事物，都同样是无从捉摸的。那么单凭想象去臆测，那又有什么意思呢？眷恋从前并不能令往事重现，寻求未来也不见得就能得偿所愿，唯有当前一刻才是触手可及的。你是不是真的能够看清过去、现在、未来的急速交替了呢？你是否懂得在此刻一旦成为过去时，不拖泥带水的将它放下呢？一个只愿缅怀往事，或者对未来做种种妄想的痴人，就好比一个脚步向前，却频频回顾背后，或者眼睛望到了天边，却看不清面前的路面的人。这样一个痴人，早晚会踩错果皮，跌得个焦头烂额，或者一脚踩进前面的深坑。思考、决定、判断、经验。每个人都有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当我们遇到某件事物时，首先，我们将通过种种感官去感知它。在感官与外界的接触中，将产生好的感觉、不好的感觉，或无好无不好的感觉。之后，我们会进行思考，然后做出决定。比方说，我的手碰到了一盆热水，产生了热的感觉。这时我便会想，好热啊，我不喜欢热，我要避开它。于是便有了决定。这个决定的意念就是我们的意志。接着我就会根据对事物的认识来做出适当的判断。这热是从水传来的，认识。那么让我把手抽离水中吧，判断。而这种判断将在我们的心中留下痕迹，成为一种经验。不管是思考、意志、判断或经验，也都是无常的。我并不是每次一碰到热水就会把手抽开的， 如果是在一个刮大风下大雨的冷天，说不定我就会这样想。好热啊，但这热让我觉得很温和，我喜欢热，我要把两只手一起放进去。这样一来，我就会做出不同的判断，而得到不同的经验了。所以说，思考、意志、判断和经验等心理作用，和我们的身体或感受一样，是会随着外在的条件和环境，以及个人个别不同的情况而改变的。可叹的是，许多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一旦某件事情在他的经验中反复出现多次后，他便会开始觉得，甚至认定这个经验是固定的，不会改变的。他会说，一定是这样，或者一定要这样。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固执死板的人。由于他对无常的真相没有清楚明确的认识，而导致他思想上的死角或盲点，因为他不知道这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没有固定不变的，而依赖记忆中的惯性思维来面对相似却不同的事物，致使他无法理智地观察所面对的事物，活用经验，调整做法。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观察无常以认识无常的重要性。对于无常现象的认识，将帮助我们更认识自己，也更认识这个世间，从而学会如何面对和处理生活中的种种问题的方法。第二章，无常的性质。如无常，如是动摇、旋转、飘极、朽败、萎顿、不恒、不安、变异，如沫、如泡、损减、衰耗。杂阿含经。就如前面所引用的那段经文所说的，无常的性质是动摇不安的，所以我们也说无常是变异的法则，是一根木头从完好到朽败的过程，是情绪起伏不定、变化难测的形容，是从多到少、从强到弱，也是生灭的表现。无常是不安稳、不固定的，那么什么使得它如此飘极呢？因缘和合。在第一章里，我们对无常的现象做了一番观察，发现身体的无常是由于四大元素，即地固体、水液体、火温度、风气体的聚合或消散，感受的无常则由于所接触的对象而有所不同。总而言之，不外是由于主观或客观条件的和合或分散所引起的。别译杂阿含经中说，一切众生皆是有为，从诸因缘和合而有，若假因缘和合者，即是无常。什么是因缘和合呢？因是直接条件或主观因素，缘是间接条件或客观因素，和合就是适当的、很好的配合在一起。因缘和合也就是直接条件和间接条件很好的配合在一起的意思。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是因缘和合的，那就是说我们的身体是由四大元素适当的配合在一起所组成的。我们的感受也是因缘和合的，视觉是眼睛和色彩、光线的因缘和合，眼睛是因，直接条件，色彩和光线是缘，间接条件，听觉是因缘和合的， 耳朵是因，主观因素，声音是缘，客观因缘。嗅觉也是因缘和合的，鼻子是因，能嗅，气息、香、臭是缘，被嗅。味觉是因缘和合的，舌头是因，感官，味道是缘，被感知的对象。身体、皮肤是因，主角，种种物体是缘，环境。所以触觉是因缘和合的，因是必须具备的主导性的直接条件，缘则是辅助的配合性的间接条件。因是主，缘是宾，因是主角，缘是配角。这是一出戏中众演员的关系，一出戏没有主角则绝不可能上演，因此是必须具备的条件，因。整体而言，则演员是因，道具是缘。道具是用来配合演员的表演，衬托剧情用的，属于辅助的间接条件，缘。以一棵树为例，则种子是因，其余的泥土、水分、阳光等都是缘。当因缘具足时，于是长成一棵树。这就是因缘和合的道理。世间的一切物质、感受、感想、意志、判断、经验、认识，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这是永久不变的定律。小至微生物，如细菌，大至整个世界，都必须彼此相依，互为因缘才能够存在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不依靠别人或其他事物的助缘而能够单独存在的。即使他躲到山林里去，他也必须从树上采摘野果、野菜来作为食物。这些植物都有赖于阳光、水分、泥土的滋润，才能茁壮成长的。所以即使一个人独自躲在山林里，也还是需要间接的依赖大自然的种种事物。就像这样，世间的万物互为因缘，彼此相依相存，而得以生存增长。然而，因缘既有和合，便也当有分散。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分散则灭。生灭的变幻，就是无常。事实上，这种变幻无时无刻不再发生着，只是我们不曾细心留意罢了。刹那生灭，人并不是到了某一个特定的阶段，便突然间变成白发苍苍、面有皱纹的。身体的新陈代谢无时无刻不再进行着，只不过它显得很细微、很渺小，使得我们无法轻易察觉。直到这种新陈代谢完成了很大的部分时，我们才如梦初醒。这时候才听见有人感叹地说：“
哎，人老了。”
植物的枯萎凋落也是一样的。首先可能是一片叶子开始枯黄掉落，然后是第二片、第三片。树枝也由顶梢开始，逐渐的一寸寸的往根部干枯、微缩，一直到整棵树枯死为止。由于这种无常的变化十分微小，我们便往往因此而误以为它并不曾发生。以为人是不会死的，虽然我们的理智和常识会告诉我们这是绝不可能的，我们的内心却一再存着侥幸或佯作不知不觉的一直拖延逃避下去。就像我们总是以为金钱、财富、名誉、地位是可以被永久拥有的那样， 我们并不曾注意到，这些财富也是因缘和合的，是无常的。就以财物为例子吧，大火能烧，大水能淹，强盗能夺，赌博会输，耗费会尽。我们拥有这些财物，只是因为需要运用它，而不是为了可以永久拥抱它。我们必须清楚地认知这一切都是刹那生灭的，总有一天在某种因缘分散的情况下将会磨灭消失。我们必须有一种万物为我所用的态度，所有的物质都是一种工具，一种媒介，以完成某件事物，切莫被他们所意识所奴役。我们的身体也一样，在无常和因缘的法则下，一切的疾病、败坏和死亡都是自然而正常的。我们无需为此而不安和生起恐惧、害怕。生而有死，那只是一种自然的演变，又有什么是值得害怕的呢？一开始便走向结束。我们常常以一种惯性的思维来形容一个人或一件事物。比如我们说，这是一个年轻人。在说这句话时，我们忽略了，其实这个人身体内的新陈代谢，正在一步步地使他走向衰老，使他不再年轻。然而我们并不考虑这些，我们只盯着眼前这一刻的现象看，然后以一种惯性的、想当然而的来认识它、形容它。如果我们时时刻刻都透过缘起和无常的法则来观察一切事物的话，那么一个年轻人其实是一个正在步步接近年老的人。一棵茂绿的树则是将来的枯枝甚至烂泥，一个出生婴儿其实是等待死亡的开始。这并不是一种悲观的态度，我们这样说法只是因为这是一个事实，我们必须清楚而透彻地认识它，那么我们才可能采取正确的步骤。就一般的情况来说，清楚知道死亡的终将来临后，我们将会更加倍地珍惜有限的生命，赶紧在生命结束前履行一切的义务和职守。直到一棵茂绿的树有朝一日会变成枯枝，将警醒我们应该更细心地照顾它，仔细为它浇水施肥，施以适当的助缘，使它得以继续茂盛生长。有人以一开始便走向结束这句话来形容生灭的情况，这个形容倒是十分恰当贴切的，不是吗？当电影一开始放映时，放映机里的底片便一寸寸地被播放在荧幕上，同时尚未放映的底片也随着一寸寸剪短，以致越来越接近剧中的画面。在佛学的术语中，有四个名词是用来形容这种从开始走向结束生灭的过程的。当我们要说明一个人的生命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时，我们便说其中包括了四个部分，那就是生、出世、老、成长及衰老。病，身体逐渐败坏，也就是得了病或身体机能衰退。死，四大分离了，精神和物质的因缘和合也不再相互依存。形容一个念头的起伏时，我们用生，念头升起在脑海中出现，住，念头在脑海中逗留持续，意， 念头转换了。灭，原先的念头消失，新的念头可能取而代之。形容一个世界的生灭，则用成。种种因缘和合，形成一颗行星。注：因缘和合的情况被保持，其中也有一些变化，但不致影响全体。坏，巨大的变化开始发生，因缘明显的分解败坏。空，星体毁灭了。说起来，即使是这篇文章本身也有它的变化，那就是起，文章起首，成，内容，转，高潮，重点或转折，结，文章写完或是被读完了。